圣经中奇妙的地球观，原长稿，作者陆光牧师，朗读陈毅。从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地球中心论，到公元二世纪，亚历山大城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进一步建立起一套更完整的地球中心论为止。他们的实质都是把地球看为宇宙中不动的中心，并认为日月星辰都在环绕地球运转。以后到了中古时期，这一套错误的论说又被罗马天主教会所倡导，于是许多人便以为这也是圣经中的观点，其实这是对圣经的极大误解。因为罗马天主教会的说法并不能代表圣经的观点。事实上，罗马天主教在中古时期早就已经离经背道，还迫害圣徒，禁止人翻译、印发、阅读圣经。因此，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和圣经启示相违背的观点，也是不足为奇的。那么，圣经中的地球观究竟是怎样的呢？换一句话说，圣经中关于地球的真实情况做了些什么启示呢？让我们分五点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第一点，大地是圆球形的。当古人还普遍以为天圆地方的时候，圣经却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首先指出大地是圆球形的，随后又指出地球的东西两半球都有人居住，如灵感的智者所罗门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经在圣经上写着说，他指上帝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箴言八章二十七节。需要注意的，在圣经原文中，这里翻译为圆圈的字，并非意思说在平面上画一个圆圈，它代表一个弧或圆球。而且真能说出地球的真形。转引自真理的圣经226页。先知以赛亚早在公元前712年就已经在圣经中提到，上帝坐在地球大圈之上，以赛亚书40章22节。后来主耶稣基督在将近2000年前又告诉我们说，当他将来带着千千万万的天使，驾着天上的云复临，接取一人升天，并灭绝罪人在世的一刹那间，地球的一面正处于黑夜。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而同时地球的另一面则处于白天。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路加福音17章34至36节。因此，本段经文极其有力地说明了大地是圆球形，并且在地球的两半球上都有人居住。因为只有大地是圆球形的，才可能 在迎着太阳的一面出现白昼，而同时在背着太阳的一面进入黑夜。基督在另一次教训中又进一步暗示了，地球上的人实际上主要住在东西两半球上。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八章十至十二节。基督所说的从东从西，是以当时所在的巴勒斯坦为中心来划分的。那么从东显然是指巴勒斯坦以东各国，如中东、远东各国都包括在内。简略地说，也可以代表整个东半球。从西显然是指巴勒斯坦以西各国，如西欧、美洲等西方各国都包括在内。简略地说，也可以包括整个西半球。至于南极洲和北冰洋都是不适合人住的，所以基督在上述预言中不提从南到北，只提从东从西，预示着世界上的人主要分布在东西两半球上。当然，圣经中有时提到四个方向时，是泛指四面八方的意思，但此处只提东西两个方向，显然是有上述特别含义的。第二点，地球是悬空的。在古人的观念中，大地总是建立在什么固定不动的基础上的，甚至以为天连地，地连天，所谓天地相毗连。但圣经上却早在3500多年前就已经明确指出地球是悬空的。正如约伯记在公元前1500多年就已经宣告，上帝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约伯记26章7节。这一启示在古人看来简直是骇人听闻、不可思议的。大地怎么能悬在虚空之中呢？岂不是要跌落下来吗？这里面的奥秘，直到17世纪科学家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后，才真正弄明白了。原来地球果真是悬在空中的，由于万有引力的作用，才得以环绕太阳运转而不致跌落下来。其实，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正是创造主上帝所设立的，并且上帝早就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了。上帝当时启发约伯说，你知道天的定律吗？定律，按原文也可以译为定律，且是多数词，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这里所说的天的定律，显然包含万有引力定律在内，即此使地归在天的权下，也就是使地球以一定的速度环绕太阳而运转，不至于因为速度太快脱离太阳而成为流荡的星球，也不至于因为速度太慢陨落太阳而被焚毁。第三点，地球是旋转的。古人都以为地球是不动的，而太阳、月亮和星辰每天都东出西没。直到公元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 才肯定地指出，日夜的更替是由于地球环绕自己的南北地轴自转而形成的。但圣经上却早在公元前1500多年就已经指出了地球的这种自转运动，说叫这光，这光指太阳，普照地的四极，因这光，原文中没有这光两个字，地面旋转如泥上印印，约伯记38章13、14节原文和英文。有人解释这句经文说，泥上印印指当时米索不达米用为印字的泥桶而言。米索不达米希腊文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地方，是现在的伊拉克所在的地方。印字工用泥制成一个圆筒，未干之前用细棒为轴心将泥桶绕轴转动，把预先备好的模上的字印在其上，然后烘干。这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地球的旋转情况。第四点，地球小如微尘。有些不了解圣经的人误以为圣经主张地球中心论，把地球看为宇宙不动的中心。其实这根本不是圣经中的观点。在不具备现代天文知识的古人看来，地球的确好像很大，又是天穹下唯一稳固不动的根基，甚至成了被日月星辰环绕的宇宙中心。然而在上帝启示下写成的圣经所持有的观点正好与此相反。圣经中提到地球也像日月星辰一样，不过是悬在空中的一个不断旋转着的星球，根本不是什么稳固不动的根基或中心，而且它小如微尘。如先知以赛亚在2700年前对此就发出感叹说，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为天平上的微尘。他指上帝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以赛亚书40章15节、17节。再如3000多年前，灵感的诗人大卫也说，我又看见你指头所造的天。你指上帝，天原文为多数词，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诗篇8篇35节。又如3500多年前异人约伯也说，上帝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看哪，这不过是上帝工作的些微。约伯记26章7至14节。的确，我们所看到的整个日月星空，包括我们的地球在内，都不过是上帝工作的些微。至于我们这个地球在其中，更是小如灰尘，甚至不及灰尘，好似虚无。 例如，拿地球和太阳相比，太阳比地球大了130万倍，而太阳不过是银河系中1200亿颗恒星中的普通一颗。在银河系外，还有数不清的河外星系，现在已经能够探测到的河外星系的数目已经达到几千亿之多。再说，星际空间，以至于整个宇宙，又是无限的广大。目前，我们所能观测到的最遥远的星系，距离我们有150亿光年。换句话说，我们人类现今所能观测到的宇宙空间直径已经达到300亿光年，而单单我们银河系的直径也已经有10万光年。我们地球在其中真是小如灰尘，近似虚无。有一本书曾打一个比方，假如把银河系缩小到原来的1万亿分之一，也就是把银河系的直径缩小到100万公里，这时候的太阳就变成了一粒芝麻那么大，那么最大的行星木星就变成了一粒灰尘。我们可以想象，体积是木星的1405分之1的地球将变成什么样子呢？岂不真的要变成近似虚无了吗？然而，谁又能想到，这小如微尘、近似虚无的地球，却是整个宇宙关怀的中心？这也正是我们接下来所要介绍的圣经中的地球观的另一点。第五点，地球是全宇宙关怀的中心。从上帝创造大功方面来看，地球在诸天地众星球中的确是小如微尘，但是从上帝救赎人类大功方面来看，这小如微尘的地球又令人惊奇不已的果真成了全宇宙关怀的中心，成了宇宙主宰真神上帝无限大爱倾注的对象，成了上帝儿子救主基督无限牺牲所要救赎的目标，也成了整个天庭的众天使和宇宙诸天地的众生灵特别关怀的中心。并且这个微小的地球不久的将来还真的要成为宇宙的统治中心，就是上帝宝座的所在。前面不是讲到万民在上帝面前好像虚无，甚至不及虚无，乃为虚空吗？然而上帝却无限怜爱我们这些被视为虚无虚空的本性已经败坏即将永远灭亡的有罪的世人。正如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无限的大爱，上帝爱世人，原文的语气更强烈，应当意为上帝这样的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上帝将他的独生子基督赐给我们，让他为我们舍命赎罪。这实际上也等于是将整个宇宙万有全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了。 因为他的独生子本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上帝中的一位，被称为圣子上帝，也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和统治主。经上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经上又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实际上也等于将他自己和圣灵在基督里一同赐给了我们，因为基督和圣父圣灵原为一。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三位一体的上帝在凡事上都是完全联合为一的，是同心同德同志同能同工同荣的。至于上帝所造的众天使，当然也都包含在基督里面了，他们也都甘心乐意的成为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主耶稣也曾告诉我们，地上若有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众天使都要在上帝面前为他欢喜快乐。参看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至四十四节。此外，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一切宇宙众生灵也都要为我们人类的得赎而欢喜快乐。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无限的牺牲。至于基督在上帝救赎人类的大功中，更是直接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从基督于公元之初降生在犹太国伯利恒城的马槽中，到他最后被钉死在耶路撒冷城外独楼地的十字架上，在他短短的33年半的人生中，处处充满了克己服务、舍己救人的牺牲精神。特别是当他最后在十字架上为担当我们世人的罪而流血舍命，替我们父亲赎罪的代价时，更是在肉身上，特别是心灵中，为我们受尽了无限的惨痛，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为了我们能够得救，他惨痛地忍受了被天父离弃的痛苦，而且在他当时看来，这种离弃有可能是永远的。于是他再也忍受不住的大声惨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最后，由于心灵极度伤痛，以致心脏破裂而死。死后第三天，他虽然又从死里复活了，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以后又当着众门徒的面被提升天，回到父上帝宝座的右边，继续为我们进行赎罪代求的工作，并且不久的将来还要再来接我们到天上去。然而他为我们做出的牺牲并没有到此为止， 基督为了救赎我们，已经被永远赐给了我们人类。他将要在他原有的神性之外，永远保留他的人性，永远成为我们人类中的一份子，并永远和我们得救的圣徒在一起。约翰福音14:1-3、17:24。无限的救恩，正是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怀有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出的无限牺牲，从而也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由于基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得以接受他的义。由于他为我们遭受了惨痛的死，我们得以靠他得永生。由于他降生为人，成为人子，我们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由于他取了我们的人性，一直保存到永远，我们得以和他神圣的性情与荣耀有份。以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还要将我们接到天上去，和他同坐宝座，同掌王权，同享荣耀。我们还要在上帝宝座前做祭司，昼夜敬拜侍奉他，并也要和众天使在一起，随时奉上帝和基督的差遣，到宇宙诸天地去执行上帝永恒圣善的旨意。在基督复临后的千禧年结束时，基督还要第三次降临，毁灭魔鬼和罪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那时，天国的圣城要降临在重新被造的地球上，于是这个地球将要成为上帝宝座的所在和宇宙统治的中心。我们得救的圣徒将要永远和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并圣天使生活在一起。亲爱的朋友，但愿你能被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所感动，立即信靠主耶稣基督，以他为你的救主，靠赖主的帮助，悔改承认自己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罪恶过犯，并恳求主赦免和根除你的罪。那么主的宝血必要立即洗净赦免你一切的罪，主的圣灵也必要立即洁净重生你的心灵，使你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奔走永生的天路。但愿我们已经信从救主的上帝儿女们，还要在主的救恩中不断的生根建造，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做成得救的功夫，并将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传扬给我们的亲友、同胞和普世万民听。